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玄义敦赃这一年到柔照燕茂这一年一共五年。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李治永淳元年壬午年公元682年。春季二月在蓝田修建万全宫。癸未日改年号大赦天下。戊午日立皇孙李仲昭为皇太孙。高宗想让他开设府署设置官署询问吏部郎中王方庆的意见。王方庆回答说晋朝和齐朝都曾立过太孙当时太子的官署就是太孙的官署没有听说太子还在东宫却另外再立太孙的先例。高宗说由我开始开创先例可以吗王方庆回答说三王的礼制并不互相沿袭有什么不可以于是上奏请求设置师傅等官职。不久高宗又怀疑这样做不合礼法最终没有正式任命。王方庆是王婆的曾孙本名王申以字行事。西突厥的阿史那车部率领实姓部落反叛。夏季四月甲子朔日出现日食。高宗因为关中发生饥荒一斗米涨到300钱准备前往东都洛阳。丙寅日从京师出发留下太子监国命令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佐他。当时出行仓促随从的卫士有饿死在路上的。高宗担心路上盗贼太多派监察御史魏元忠在车驾前后检查。魏元忠接受诏命后立即查看京城的监狱找到一个盗贼。此人的神态和言谈与众不同就命令解开他的枷锁给他戴上帽子系上腰带让他乘一马跟随与他一同吃饭睡觉并委托他去查办盗贼。那人笑着答应了。等到抵达东都洛阳随行的士兵和战马数以万计没有丢失一文钱。辛未日任命礼部尚书文喜献公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右金吾将军严怀旦等三位总管分道讨伐西突厥。军队还没出发裴行俭就去世了。裴行俭有见别人的才能。当初他担任吏部侍郎时前进士王巨咸阳卫栾城人苏卫道都还没有出名。裴行俭一见到他们就说两位以后会相继担任掌管选拔官员的职务我有年幼的儿子希望托付给你们。当时王巨的弟弟王勃与华阴人杨炯范阳人卢兆林义乌人骆宾王都因为文章而享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其看重他们认为他们一定会显达。裴行俭说世人要走得远应当先有气量和见识然后才谈得上才艺。王勃等人虽然有文采但浮躁浅露哪里是能享受爵位俸禄的人呢杨炯稍微沉静一些应该能做到县令。其他人能够善终就算幸运了。后来王勃渡海时落水身亡杨炯最终死在银川令任上卢兆林因恶疾不愈投水自尽骆宾王因谋反被诛杀王巨苏卫道都掌管了选官事务正如裴行俭所说。裴行俭担任将帅所提拔的偏将如程务挺张前绪王方义刘敬同李多作黑齿长之后来大多成为名将。裴行俭曾经命令左右侍从取犀角和麝香结果东西丢了。又有一次皇帝赏赐给他马和鞍令使骑着马奔驰马跌倒了鞍子摔破了。这两个人都逃跑了裴行俭派人把他们叫回来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偶然失误罢了何必这么看不起自己呢像以前一样对待他们。他打败阿史那都之后得到一件玛瑙盘直径2尺多拿给将士们看。军吏王修烈捧着盘子上台阶时跌倒了盘子摔碎了他非常害怕叩头直到流血。裴行俭笑着说你不是故意的何必这样没有丝毫惋惜的表情。皇帝下诏赐给他阿史那都之等人的资产金器等3000多件各种牲畜数量与此相当裴行俭把这些全部分给亲戚故友以及偏将副将几天就分光了。阿史那车堡包围了攻越城安西都护王方义率领军队救援在伊犁水击败敌军斩首1000多人。不久三姓湮灭与车堡合兵抵抗王方义。王方义在热海与他们交战刘建射穿了王方义的手臂王方义用佩刀砍断剑杆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他率领的胡人士兵密谋捉住王方义去响应车堡王方义知道了这件事就把他们全部召集来开会 假装拿出军资赏赐给他们，按次序把他们带出去斩首。正好刮起大风，王方一敲击金鼓来扰乱声音，杀了70多人，那些同党没有发觉。随后他分别派遣偏将袭击车薄和湮面，大败他们，俘获了他们的酋长300人，西突厥于是被平定。严怀旦等人最终没有出兵。王方义不久升任夏州都督，被征召入朝商议边疆事务。皇帝看到王方义的衣服上有血渍，问他是怎么回事。王方义详细陈述了在热海苦战的情况，皇帝看着他的伤口叹息。最终因为他是被废黜的皇后的近亲，没有被任用，就让他回去了。已有日，皇帝的车驾到达东都。丁亥日，任命黄门侍郎颍川人郭代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兼检校中书侍郎彭城人郭正一、吏部侍郎彭城人魏玄同一起与中书门下共同承受禁止平章事。皇帝想任用郭代举等人，对崔之温说，郭代举等人的资历和职位还比较浅，先让他们参与政事，还不能与你们等同列。从此外司四品以下参与政事的人开始用平章事作为官名。岑长倩是岑文本哥哥的儿子。在此之前，魏玄同任吏部侍郎，上书谈论选拔官员的弊端，认为君主的体制应当委任臣下，并要求他们取得成功，所委任的人合适，那么所用的人自然就精良了。所以周穆王任命伯炯为太仆正时，说谨慎地选择你的属官，这是让各个部门各自寻求他们所需的小官，而天子任命那些大官。到了汉代，获得人才都是来自州县的补充署任，五府征召聘用，然后升到朝廷。自从魏晋以来，才开始专门委托吏部选官。以天下之大，世人之多，却委托给几个人之手，用刀笔来品评才能，按照簿册来考察品行。即使公平的像秤一样，明察像水镜一样，仍会有力量用尽，明察不到的地方。何况所委托的人并不合适，还有昏暗不明、徇私舞弊的弊端呢。希望大致依照周汉的制度来补救魏晋的失误。奏书呈上，没有被采纳。五月丙午日，东都连续下雨。乙卯日，洛水泛滥，淹没了1000多户居民。关中地区先遭水灾，后遭旱灾、蝗灾，接着又发生瘟疫。一斗米涨到400钱，2斤之间饿死的人在路上一个接一个，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皇帝封禅泰山后，想变封五岳。秋季七月，在嵩山南面修建奉天宫。监察御史李行李善感进谏说，陛下封禅泰山，宣告了太平，招来了各种祥瑞，与三皇五帝的功业一样兴盛了。但几年以来，粮食欠收，饿死的人随处可见，四方彝族交相入侵，战车年年出动。陛下应当恭敬沉默，思考治国之道来消除灾祸，却反而大规模营建宫室，劳役不停，天下人没有不失望的。我愧为陛下的耳目之官，私下为此感到忧虑。皇帝虽然没有采纳，但也宽容了他。自从褚遂良、韩愿死后，朝廷内外都把进谏当作忌讳，没有人敢于违背皇帝懿旨直言进谏，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20年。到李善感开始进谏，天下人都很高兴，称之为奉明朝阳。皇帝派宦官沿着长江搬运奇异的竹子，想种在宫苑中。宦官征用船只运竹，所到之处肆意横行。经过荆州时，荆州长史苏良嗣把他们囚禁起来，上书恳切进谏，认为从远方获取珍异之物，烦扰沿途百姓，恐怕不是圣人爱护百姓的本意，而且小人擅自作威作福，损害了皇上的圣名。皇帝对天后说，我管束不严，果然被苏良嗣责怪了。于是亲笔下诏安慰苏良嗣，命令把竹子扔到江里。苏良嗣是苏世长的儿子。前州都督谢佑迎合天后的心意，逼迫零陵王李明自杀，皇帝非常痛惜，前府官员因此都被免官。后来谢佑在平阁睡觉，与10几个婢妾住在一起，夜里他的头不见了。垂拱年间，李明的儿子零陵王李俊、离国公李杰被天后杀死，有关部门查抄他们的家产，发现了谢佑的头颅被漆成了便器，上面写着谢佑，这才知道是李明的儿子派刺客取走了他的头。太子留守京师， 颇是游猎，薛元超上书规劝。皇帝听说后，派使者慰劳薛元超，并召他前往东都。吐蕃将领论亲临侵犯浙州、松州、益州等地。皇帝下诏命令左骁卫郎将李孝义、右卫郎将魏蒲山调发秦州、魏州等地的军队分道抵御。冬季十月丙寅日，任命黄门侍郎刘景先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一年，突厥的残余党羽阿史那古堵路，阿史的元贞等人召集流散部众，占据黑沙城反叛，入侵滨州以及单于府的北部边境，杀死了兰州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简叫代州都督薛仁贵率兵在云州攻击阿史的元贞。敌人问唐朝大将是哪位，回答说薛仁贵。敌人说，我们听说薛仁贵被流放到象州，已经死了很久了，为什么要骗我们？薛仁贵摘下头盔，露出面容，敌人互相看着大惊失色，下马列败，逐渐退去。薛仁贵趁机奋力攻击，大败敌军，斩首一万多人，俘虏两万多人。吐蕃入侵河源军，军使娄师德率兵在白水涧攻击他们，八战八胜。皇帝任命娄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说你有文武之才，不要推辞。弘道元年癸未年，公元683年春季正月甲午朔日，皇帝出行前往奉天宫。二月庚午日，突厥侵犯定州，定州刺史霍王李元轨击退了他们。乙亥日，突厥又侵犯归州。三月庚寅日，阿史那古堵路，阿史的元贞包围单于都护府，擒获司马张行师，杀了他。朝廷派嵊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义率兵分道救援。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衍改葬父母，让他的旧家迁走旧墓。皇帝听说后发怒，说李义衍倚仗权势，竟然欺凌他旧家，不能再让他参与政事。李义衍听说后心中不安，以脚病为由请求退休。庚子日，任命李义衍为迎清光禄大夫退休。癸丑日，守中书令崔之温去世。夏季四月即位日，皇帝的车驾返回东都。随州部落畸人白铁鱼把铜佛埋在地下，过了很久，草长在上面，他骗同乡的人说，我在这里多次看到佛光。选好日子，聚集众人挖地，果然得到了铜佛，于是说能见到圣佛的人，各种疾病都会痊愈。远近的人都来求见。白铁鱼用几十层各种颜色的袋子把铜佛装起来，收到丰厚的布施后才去掉一层袋子。几年之间，归附相信的人很多，于是他图谋作乱。他占据了成平县，自称光明圣皇帝，设置了百官，进攻绥德，大兵二县，杀死官吏，焚烧民房。朝廷派右武卫将军陈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义讨伐他。甲申日，攻下成平县，擒获了白铁鱼，其余党羽全部被平定。五月庚寅日，皇帝前往方贵宫，到达合璧宫时遇到大雨，于是返回。乙巳日，突厥阿史那古堵路等人侵犯豫州，杀死刺史李思简。丰州都督崔志便率兵在朝那山北面拦截，打了败仗，被敌人擒获。朝廷商议想废除丰州，把百姓迁到灵州、夏州。丰州司马唐修景上书认为，丰州依靠黄河作为险固，处于敌人进攻的要冲，从秦汉以来就设置为郡县，土地适宜耕种放牧。隋末天下大乱，把百姓迁到宁州、庆州，导致胡虏深入侵犯，以致灵州、夏州成了边境。贞观末年招募百姓充实丰州，西北才开始安定。现在如果废除丰州，那么黄河沿岸的土地就会再次被敌人占有，灵州、夏州等地的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这对国家不利，于是停止了废除丰州的计划。六月，突厥的另一部落侵犯超越兰州，偏将杨玄基击退了他们。秋季七月己丑日，立皇孙李重福为唐昌王。庚辰日，下诏说今年十月要到嵩山举行祭祀。不久因为皇帝身体不适，改为明年正月。甲辰日，改封相王李伦为豫王，改名为李旦。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患了哑病，请求退休。 皇帝同意了。八月己丑日，因为将要封禅嵩山，征召太子前往东都，留下唐昌王李重福守卫京师，让刘仁轨做他的副手。冬季十月己卯日，太子到达东都。癸亥日，皇帝出行前往奉天宫。十一月丙戌日，下诏取消明年正月封禅嵩山的计划，因为皇帝病得非常重。皇帝苦于头痛的厉害，不能看东西，召来侍医秦明鹤诊治。秦明鹤请求在头上放血就可以痊愈。天后在帘子里面不想让皇帝的病好，发怒说这个人该杀，竟然想在皇帝的头上刺血。秦明鹤叩头请罪，皇帝说只管刺，不一定不好。于是刺了百会、脑户两个穴位。皇帝说我的眼睛好像能看见了。天后把手举到额头上说这是上天的赐予，亲自拿出彩色绸缎100匹赏赐给秦明鹤。戊戌日，任命右武卫将军陈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招抚讨伐阿史那古堵路等人。下诏命太子监国，任命裴炎、刘景先、郭正一兼任东宫平章事。皇帝从奉天宫病情加重，宰相都不能见他。丁未日，皇帝返回东都，百官在天津桥南面拜见。十二月丁巳日，改年号，大赦天下。皇上本想亲自到择天门楼宣布赦令，但因气逆不能骑马，于是召集百姓到殿前宣布。当夜召见裴炎入宫，接受遗诏辅佐朝政。皇上在贞观殿驾崩，遗诏命太子在灵柩前即位，军国大事如有不能决断的，一并听取天后处置，废除了万全、方贵、奉天等宫。庚申日，裴炎上奏说太子尚未即位，不应直接宣敕，如有急需处理的事务，希望由天后下令给中书省、门下省施行。甲子日，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正式全部由他裁决。太后因泽州刺史韩王李元嘉等人地位尊崇、名望重大，担心他们生变，于是加封他们三公等官职以安抚其心。甲戌日，任命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戊寅日，任命刘景先为侍中。按照旧例，宰相在门下省议事称为正事堂，所以长孙无忌任司空，房玄龄任仆射，魏征任太子太师时都主管门下省事务。等到裴炎升任中书令，才将正事堂迁至中书省。壬午日，派遣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林胡志通、右金吾将军杨玄简、右牵牛将军郭其宗分别前往并、益、京、杨四大都督府，与当地官府共同镇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免去其宰相职务，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上。光宅元年甲申，公元684年春季正月甲申朔日，改年号为四圣，大赦天下，立太子妃为氏为皇后，提拔皇后的父亲韦玄贞从蒲州参军，升任豫州刺史。癸巳日，任命左散骑常侍杜陵人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中宗想任命韦玄贞为侍中，又想授予乳母的儿子五品官职，裴炎坚决反对。中宗发怒说我把天下给韦玄贞又有什么不可，难道还另惜一个侍中吗？裴炎害怕，报告太后，暗中谋划废立之事。二月戊午日，太后在乾元殿召集百官，裴炎与中书侍郎刘一之、羽林将军陈务挺、张前绪率兵进入宫中，宣布太后命令废中宗为庐陵王，将他扶下殿。中宗说我有什么罪？太后说你想把天下给韦玄贞，怎么没有罪？于是将他幽禁在别室。几位日，立雍州沐浴王李旦为皇帝，正是由太后裁决，睿宗被安置在别殿，不得参与政事。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皇后是刘德威的孙女，有十几个妃骑在街巷饮酒，一人说早知道没有别的功勋赏赐，不如侍奉庐陵王。另一人起身去北门告发。酒席未散，所有参与者都被捕获，关进羽林狱，说话者被斩首，其余人以知晓谋反不告发之罪被绞死，告发者被授予五品官职。告密之风从此兴起。壬子日，立永平郡王李承器为皇太子，他是睿宗的长子。大赦天下， 改年号为文明。庚申日，废皇太孙李仲召为庶人，命留人轨专门掌管西京留守事务，将韦玄贞流放至钦州。太后写信给留人轨说，以前汉朝将关中事务委托给萧何，如今委托给你也是同样的道理。留人轨上书以年老体衰不能胜任留守为由推辞，并陈述吕后获败之事以作规劝告诫。太后派秘书监武承嗣带着带有玺印的文书慰谕他说，现在因皇帝守丧不语，我暂且代理朝政，劳你远道劝诫，又因衰老疾病推辞。你又说吕氏被后代嘲笑，吕禄吕禅给汉朝带来祸患，这个比喻很深刻，我惭愧与欣慰交织。你忠贞的节操始终不变，刚直的风骨古今少有。刚听到这些话时，怎能不茫然，静下心来思考，这足以作为镜子。况且你是先朝老臣，远近瞩目，希望你能以匡救为怀，不要因年老而请辞。辛酉日，太后命左金吾将军丘神济前往巴州检核元太子李贤的住宅，以防备外部变故，实际上是暗示他杀掉李贤。丘神济是丘行恭的儿子。甲子日，太后亲临武成殿，皇帝率王公以下官员进献尊号。丁卯日，太后亲临殿前，派礼部尚书武承嗣册封四皇帝。从此太后常居紫宸殿，挂上浅紫色的帷帐，临朝听政。丁丑日，任命太常卿检校豫王府长史王德珍为侍中。中书侍郎检校豫王府司马刘一之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三月，丁亥日，将启王李尚京改封为毕王，鄱阳王李素杰改封为葛王。丘神济到达巴州，将元太子李贤幽禁在别室，逼他自杀。太后却将罪责归于丘神济，戊戌日，在显福门举行哀悼仪式，将丘神济贬为叠州刺史。己亥日，追封李贤为雍王。丘神济不久又被召回担任左金吾将军。夏季，四月，开府仪同三司凉州都督滕王李元婴去世。辛酉日，将毕王李尚京改封为泽王，任命为苏州刺史。葛王李素杰改封为许王，任命为绛州刺史。癸酉日，将庐陵王迁至房州。丁丑日，又迁至均州元蒲王的府邸。五月，丙申日，高宗的灵柩向西返回长安。闰月，任命礼部尚书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秋季，七月，戊午日，广州都督陆元瑞被昆仑人所杀。陆元瑞愚昧懦弱，下属官员恣意横行，有商船到达，下属官员不断侵夺。商人向陆元瑞申诉，陆元瑞让人取枷锁，要拘捕治罪。商人们愤怒，有昆仑人袖藏利剑，径直登上官署厅堂，杀死陆元瑞及左右十余人后离去，无人敢靠近，他们上船入海，追兵未能赶上。温州发生大水灾，冲走4000多户人家。突厥阿史那古堵路等人侵犯朔州。八月，庚寅日，将天皇大帝安葬在乾陵，庙号高宗。起初，尚书左丞冯元常受高宗信任，高宗晚年多病，百官奏事时常说，我身体不好，可与元常商量后再奏文。冯元常曾密奏说，皇后权势太重，应当稍加抑制。高宗虽未采纳，但认为他的话很对。等到太后临朝称制，各地争相进献祥瑞。松阳县令樊文进献瑞时，太后命在朝堂上展示给百官看，冯元常上奏说，这情形涉及谄媚欺诈，不能欺骗天下人。太后不高兴，将他贬为陇州刺史。冯元常是冯子琮的曾孙。丙午日，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承嗣被免去官职，改任礼部尚书。阔州发生大水灾，冲走2000多户人家。九月，甲寅日，大赦天下，改年号，旗帜全部用金色。八品以下官员，原来穿青色官服的改穿碧色。将东都改名为神都，公名改为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46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设右肃政台。其余各省、寺、监、律的名称全部按异类加以更改。 任命左武卫大将军陈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防备突厥。武承嗣请太后追尊其祖先为王，建立武氏七庙，太后同意了。裴炎劝谏说，太后以母仪临天下，应当显示至公，不可偏私于亲近之人。难道没看到吕氏的败亡吗？太后说，吕后将权力交给活着的人，所以导致败亡。如今我是追尊已故的人，有什么妨碍呢？裴炎回答说，事情应当防微杜渐，不可助长其势。太后不听。几次日，追尊太后的五代祖武克即为汝晋公，祖母为夫人。高祖武居长为太尉，北平公肃王，曾祖武简为太尉，京城义康王，祖父武华为太尉，太原安城王，父亲武士霍为太师、魏定王，祖母、母亲都追封为妃。裴炎因此得罪，又在文水修建五代祠堂。当时武氏家族掌权，唐朝宗室人人自危，众人心中愤慨。适逢梅州刺史殷公李敬业及其弟周至令李敬游几世中唐之旗，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职杜求人都因事获罪，李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李敬游被免官，唐之旗被贬为扩仓令，骆宾王被贬为临海城，杜求人被贬为一县令。杜求人是杜正文的侄子，周至县尉魏思温曾任御史，又被贬黜。众人都在扬州聚会，各自因失职而心怀怨恨，于是谋划作乱，以匡复儒林王为名义。魏思温担任主谋，派其同党监察御史薛仲章请求奉命出使江都，又让雍州人韦超到薛仲章处告辩，说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薛仲章将陈敬之逮捕入狱。过了几天，李敬业乘一车到达，假称是扬州司马来上任，说奉密旨，因高州酋长冯子由谋反，发兵讨伐。于是打开府库，命侍曹参军李宗臣到前方驱赶囚徒，工匠数百人，发放铠甲，在狱中斩杀陈敬之。陆氏参军孙处行抗拒，也被斩杀示众，下属官吏无人敢动。于是发动益州的兵力，又恢复称四圣元年，开设三府，一是匡复府，二是殷公府，三是扬州大都督府。李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兼领扬州大都督，任命唐之奇、杜求人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章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事，十天内得到精兵十余万，向各州县发布檄文，大致说伪临朝武士，为人不温顺，出身实寒微，昔日曾冲太宗后宫，借更衣之机入室，到了晚年秽乱东宫，隐秘掩盖先帝的私宠，暗中图谋后宫的恩宠，登上皇后之位，使君主陷于乱伦。又说杀害姐姐，屠戮哥哥，弑杀君主，毒死母亲，人神共愤，天地不容。又说包藏祸心，窥伺帝位，君王的爱子被幽禁在别宫，贼人的宗族盟友却委以重任。又说先帝坟土未干，幼主如今何在？又说试看今日之天下，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太后看到檄文后问道，是谁写的？有人回答，骆宾王。太后说，这是宰相的过失，人有如此才华，却使他流落不得志。李敬业找到一个相貌酷似元太子李贤的人，欺骗众人说李贤没有死，逃亡在这座城中，让我们起兵。于是奉其名义号令，楚州司马李重福率领所辖三县响应李敬业，只有盱眙人刘兴举占据县城不服从，李敬业派部将尉迟昭攻打盱眙，刘兴举击退了他们。朝廷下诏任命刘兴举为游击将军，任命其弟刘行时为楚州刺史。甲申日，任命左御前卫大将军李孝亦为扬州道大总管，率兵三十万，以将军李之士、马敬臣为副将，讨伐李敬业。武承嗣与其堂弟右卫将军武三思、殷韩王李元嘉、鲁王李林魁属尊位重，多次劝太后借故诛杀他们。太后与执政大臣商议，刘一之、韦思谦都不说话，只有内史裴炎坚决反对，太后更加不高兴。武三思是武元庆的儿子，等到李敬业起兵，薛仲章是裴炎的外甥，裴炎想显示从容，不急于讨论讨伐。太后向裴炎问计，裴炎回答说皇帝年纪已长，却不清理政事， 所以小子们得以借为口实。如果太后归还朝政，那么叛乱不讨自平。监察御史蓝田人崔切听说后，上言说裴延寿先帝托付，大权在握，如果没有意图，为何请太后归政？太后命左肃政大夫金城人千位道侍御史岳阳人于成业审讯，将裴延逮捕下狱。裴延被捕后辞气不屈，有人劝裴延说些恭顺的话以求免祸，裴延说宰相入狱哪有保全的道理。凤阁舍人李景慎证明裴延必定谋反，刘景先及凤阁侍郎益阳人胡元范都说裴延是社稷重臣，有功于国，尽心侍奉皇上，天下共知，我敢证明他不会谋反。太后说裴延有谋反的迹象，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回答说如果裴延是谋反，那么臣等也是谋反了。太后说我知道裴延谋反，知道你们不谋反。文武官员中证明裴延不反的人很多，太后都不听。不久将刘景先、胡元范也逮捕入狱。丁亥日任命千位道为检校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李景慎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魏思温劝李敬业说您以匡复皇室为名，应当率领大军击鼓前进，直取洛阳，那么天下人知道您的志向是秦王，就会从四面八方响应。薛仲章说金陵有帝王之气，而且长江天险足以固守，不如先攻取常州、润州作为奠定霸业的基础，然后向北图谋中原，这样前进没有不利，后退也有归宿，这是好计策。斯文说山东豪杰因为武士专权愤慨不平，听说您起事都自己蒸麦饭当军粮，举起锄头当兵器，等待南军的到来，不成此行是建立大功，反而退缩，想自己经营巢穴，远近的人听说后谁不会离散。敬业不听，派唐之奇守卫江都，自己率兵渡江攻打润州。斯温对杜秋人说兵力合起来就强大，分开就弱小，敬业不合力渡过淮河，收拢山东的部众攻取洛阳，败亡就在眼前了。壬辰日李敬业攻陷润州，抓获刺史李思文，用李宗臣代替他。思文是敬业的叔父，知道敬业的计划，事先派使者从小路上经告变，遭到敬业攻击，坚守很久，力量耗尽被攻陷。思文请求杀掉思文侍众，敬业不同意，对思文说叔父党父武士应该改姓武。润州司马刘延嗣不投降，敬业要杀他，思文救他得以免死，与思文一起被关在狱中。刘延嗣是刘审理的堂弟，取恶令河间人尹元贞率兵救援润州，战败被敬业擒获，用刀威胁他不屈服而死。丙申日在都亭处斩裴延，裴延临死时回头对兄弟说兄弟的官职都是自己取得的，我没有出一点力，如今因我获罪被流放，不也悲哀吗？抄没他家产，没有一担粮食的储备。刘景先被贬为蒲州刺史，又贬为陈州刺史，胡元范流放琼州而死。裴延的侄子太仆寺丞裴昼先17岁上密封奏章请求觐见严氏，太后召见则问他说你伯父谋反还有什么话说？昼先说我是为陛下谋划罢了，怎敢诉冤？陛下是李家的媳妇，先帝驾崩就立即把持朝政，更换四子，疏远排斥李氏，尊崇封赏诸武，我伯父忠于国家反而被诬告有罪，连累子孙，陛下这样做我实在感到惋惜，陛下应当及早归还帝位给皇子，高枕身居，那么宗族可以保全，否则天下一变就不可挽救了。太后发怒说胡说，小子竟敢说这种话，命人把他拉出去。昼先回头说现在采用我的话还不算晚，这样说了三遍，太后命在朝堂上打他100杖，长期流放让州。裴延下狱时，郎将江四宗出使到长安，刘仁轨问他东都的事，四宗说我发觉裴延不正常已经很久了。仁轨说是你发觉的吗？四宗说是的。仁轨说我有事上奏，希望托你转达。四宗说好。第二天接受仁轨的表彰返回，表彰说江四宗知道裴延谋反不报告。太后看了，命人在殿庭上把四宗拉杀，在都亭绞死。丁酉日追削李敬业祖父父亲的官爵，挖坟砍棺，恢复姓徐。 李景慎被罢免为司兵少卿，任命右使武康人沈君亮、著作郎崔切为政监大夫、同平章事。徐敬业听说李孝义将至，从润州回军抵抗，屯驻在高邮的下阿西，派徐敬游逼近淮阴，另派将领韦超、尉迟昭屯驻都梁山。李孝义军队到达临淮，偏将雷元志与敬业交战失利，孝义害怕，按兵不动。监军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对孝义说：“天下安危在此一举，四方太平已久，忽然听说有狂贼，都倾心关注，等着诛灭他们。如今大军长久停留不进，远近的人失望，万一朝廷另派其他将领代替将军，将军用什么话逃脱逗留不尽的罪责呢？”孝义于是率军前进。壬寅日，马敬臣在都梁山攻击并斩杀尉迟昭。11月辛亥日，任命左阴阳大将军黑齿长之为江南道大总管，讨伐敬业。韦超率部众占据都梁山，诸将都说韦超凭险固守，士兵无法施展勇力，骑兵无法施展足力，而且穷寇死战，强攻会多杀士卒，不如分兵为首，大军直趋江都，捣毁他的巢穴。知度使薛克构说，韦超虽具险要，但人数不多，如今多留兵则前军势力分散，少留兵则终为后患，不如先攻打他，势必能攻下，攻下都梁，那么淮阴高邮就会望风瓦解。魏元忠请求先攻打徐敬游，诸将说不如先攻敬业，敬业败了，敬游就不战自擒了，如果攻打敬游，敬业就会率兵来救，这样是腹背受敌。元忠说不对，贼的精兵都在下乌合之众前来，利在一绝，万一失利，大事就完了。敬游出身赌徒，不熟悉军事，部众薄弱，人心容易动摇，大军压境马上可以攻克。敬业及时想救他，计算路程一定来不及，我们攻克敬游，乘胜前进，即使有韩信、白起也不能抵挡其锋芒，如今不先攻取弱者，而急于攻打强者，不是好计策。孝义听从，率兵攻打韦超，韦超连夜逃走，进击敬游，敬游脱身逃跑。庚申日，李敬业率兵据守溪水抵抗，后军总管苏孝祥夜间率领5000人用小船渡溪，先发起攻击，兵败，孝祥战死，士卒落溪淹死超过半数。左抱涛为果毅渔阳人程三郎被敬业擒获，唐之奇欺骗部众说这就是李孝义，要杀他。三郎大喊，我是果毅程三郎，不是李将军，官军现在大举到来，你们破灭就在早晚，我死了，妻子儿女受荣耀，你们死了，妻子儿女被抄没，你们终究比不上我，于是被杀。李孝义等各军相继到达，交战多次不利，孝义害怕，想撤退。魏元忠与行军管计刘之柔对孝义说，风顺伟干，这是火攻的有利条件，坚决请求决战。敬业布阵已久，士卒多疲倦观望，阵型不能整齐，孝义进攻，顺风放火，敬业大败，斩首7000级，淹死的不计其数。敬业等亲骑逃入江都，带着妻子儿女奔向润州，准备入海逃往高丽。孝义进驻江都，分派诸将追击。乙丑日，敬业到达海陵边界，御风受阻，部将王纳相斩杀敬业、敬游和骆宾王的首级来降。余党唐之奇、魏思温都被抓获，首级传送神都，杨、润、楚三州平定。陈月评论说，李敬业如果能采用魏思温的计策，直指河洛，专门以匡复为事，就算兵败身亡，也还有忠义在，却妄图金陵王气，真是叛逆，不败还等什么。敬业起兵时，派徐敬游率兵5000沿江西上攻占河州土地，前弘文馆直学士溧阳人高子贡率领乡里数百人抵抗，敬游不能西进，因功被授予朝散大夫，成军助教。丁卯日，郭代举被罢免为左庶子，任命栾台侍郎韦方志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方志是韦云起的孙子。12月，刘景先又被贬为吉州员外长史，郭代举被贬为越州刺史。当初裴炎下狱时，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陈务挺秘密上表为他申辩，因此违逆旨意。务挺一向与唐之奇、杜求仁友好， 有人诬告说雾亭与裴炎、徐敬业通谋。癸卯日，派遣左阴阳将军裴少业到军中斩首，抄没家产。突厥听说雾亭死，各地设宴欢庆，又为雾亭立祠，每次出兵必定祈祷。太后因为夏州都督王方毅与陈雾亭职务相连，一向亲近友好，又是废后的近亲，征召下狱流放崖州而死。垂拱元年已有，公元685年春季正月丁未朔日，大赦天下，改年号。太后认为徐思文忠诚，特免连坐，授予司仆少卿，对他说：敬业改你姓武，我现在不再收回了。庚戌日，任命千位到守内史。戊辰日，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成文献公刘仁轨去世。二月癸未日，下至朝堂设置的登闻鼓和废石不必派人防守，有击鼓立石的人令御史接受状子上报。以四日，任命春官尚书武承嗣、秋官尚书裴居道，又肃正大夫韦思谦一并同凤阁鸾台三品。突厥阿史那古堵路等多次侵扰边境，任命左御前卫中郎将淳于楚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攻击他们。正监大夫同平章事沈君亮被罢免。三月，正监大夫同平章事崔切被罢免。丙辰日，将庐陵王迁到房州。辛酉日，武承嗣被罢免。辛未日，颁布垂拱阁。朝中官员有降职后到宰相那里申诉的，内史千味道说这是太后决定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一之说，因连坐改官是由臣下奏请的。太后听说后，夏季四月丙子日，贬千味道为青州刺史，加授刘一之太中大夫，对侍臣说：君臣一体，怎么能把过错归于君主，把好处归于自己呢？癸未日，突厥侵犯代州，淳于楚平率兵救援，到达新州，被突厥打败，死亡5000多人。五月丙午日，任命裴居道为内史。纳言王德真流放相州。己酉日，任命东关尚书苏良嗣为纳言。壬戌日，下至内外九品以上官员及百姓都允许自荐。壬申日，韦方至同凤阁鸾台三品。六月，天官尚书韦代驾同凤阁鸾台三品。代驾是韦万旦的兄长，铜锣、仆固等各部反叛，派遣左抱韬卫将军刘敬同征发河西骑兵出居延海讨伐，铜锣、仆固等都败散，敕令在桐城桥至安北都护府以接纳降者。秋季七月己酉日，任命文昌左丞魏玄同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下诏自今以后祭祀天地，高祖、太宗、高宗都配享，采用凤阁舍人袁万顷等的建议。九月丁卯日，广州都督王果征讨反叛的辽人，平定。冬季十一月癸卯日，命令天官尚书韦代驾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讨伐突厥。当初西突厥兴西王继往绝可汗死后，实性没有首领，部落大多散亡，太后于是提拔兴西王之子左抱韬卫义府中郎将元庆为左御前卫将军，兼任昆陵都护，袭封兴西王可汗压管多路部落。灵台正自摄红人陈子昂上书，认为朝廷派遣使者巡查四方，不可任用不适当的人，以及刺史、县令不可不慎重选择。近年来百姓疲于军旅，不可不安抚。大致说，如果使者选人不当，则升降不明，刑罚不当，结党者禁用，正直者退出，白白让百姓修饰道路，送往迎来，毫无益处。谚语说，想了解一个人，看他派出的使者，不可不慎重。又说，宰相是陛下的心腹，刺史、县令是陛下的手足，没有心腹手足而能独自治理天下的。又说，天下有危机，祸福由此而生，危机禁止则有福，危机发动则有祸，这就是百姓。百姓安定就乐于生存，不安定就轻视死亡，轻视死亡就无所不为，妖孽成疾而起，天下就乱了。又说，隋炀帝不知道天下有危机，而信任贪婪奸佞之臣，希望收取夷狄的好处，最终导致灭亡，这作为前车之鉴，难道还不大吗？太后重新修缮了旧白马寺，让僧人怀义担任寺主。怀义是户县人，本姓冯，名小宝，在洛阳街头卖药，通过千金公主的引荐得以入宫，得 得到太后的宠爱。太后想让他自由出入宫中，就让他剃度为僧，取名怀义。又因为他家境贫寒，让他与驸马都尉薛绍联宗，命令薛绍以叔父的礼节侍奉他。怀义出入乘坐御马，有十多个宦官侍从跟随，世人和百姓遇到他都急忙躲避，有靠近他的人就被打伤头部流血，然后丢下不管，任其死活。他看见道士就尽力殴打，还要剃光他们的头发才离开。朝廷显贵都匍匐在地向他行礼，武承嗣、武三思都像奴仆一样侍奉他，为他执鞭牵马，而怀义对他们视若无物。他聚集了许多无赖少年，剃度为僧，横行霸道，触犯法律，没人敢说话。右台御史冯思绪多次依法惩治他，怀义在路上遇到冯思绪，命令随从殴打他，几乎打死。垂拱二年丙戌，公元686年春季正月，太后下诏将政权归还给皇帝。睿宗知道太后并非真心，上表坚决推让。太后于是再次临朝称制。辛酉日，大赦天下。二月，辛未朔日，发生日食。又为大将军李孝义平定徐敬业后，声望很高。武承嗣等人厌恶他，多次在太后面前进谗言，将他贬为施州刺史。三月，戊申日，太后命令铸造铜轨，放置在朝堂上，用来接受天下人的表彰奏书。东边的叫延恩，献附送，求官位的人投进去。南边的叫召见，评论朝政得失的人投进去。西边的叫申冤，有冤屈的人投进去。北边的叫通玄，谈论天象灾变以及军机秘籍的人投进去。命令政见补缺拾遗各一人掌管，先要审问投书人的身份，才允许投进表彰奏书。徐敬业谋反时，是御史余承业的儿子余宝嘉教徐敬业制作刀车和弩箭，徐敬业失败后，余宝嘉仅得免死。太后想全面了解民间的事情，余宝嘉上书请求铸造铜轨来接受天下的秘密奏章。这个器物是一个大柜子，里面分成四格，上面各有小孔，用来投入表彰奏书，只能投入不能取出。太后认为很好。没过多久，他的仇家投轨告发余宝嘉为徐敬业制造兵器，杀伤了很多官军，于是余宝嘉被处死。太后自从徐敬业谋反后，怀疑天下很多人图谋自己，又因为自己长期独揽国政，而且私生活不正派，知道宗室大臣心怀怨恨，内心不服，想大肆诛杀来树立威严，于是大开告密之门，有告密的人臣下不得过问，都提供一马供给五品官的饮食，送他们到太后所在的地方，即使是农夫樵夫都能被召见安置在客馆中，所说的话如果符合太后的心意，就不按常规授予官职，所言不实也不加追究。于是四方告密的人蜂拥而起，人们都畏缩屏息。有个胡人叫索元礼，知道太后的心思，借告密被召见提拔为游击将军，命令他审理太后交办的案件。索元礼生性残忍，审问一个人必定要牵连几十上百人，太后多次召见赏赐来扩大他的权势。于是尚书都是长安人周兴、万年人来郡臣，这些人效仿他纷纷出现。周兴逐步升迁到秋官侍郎，来郡臣逐步升迁到御史中丞，他们一起私下豢养了数百名无赖，专门从事告密。想陷害一个人，就让好几处同时告发，事情经过都一样。来郡臣和司行平是洛阳人万国俊共同撰写了数千言的《罗织经》，教导他们的党羽罗织无辜的人，编造成谋反的状子，构造布置都有细节。太后得到告密者，就命令索元礼等人审讯，竞相使用审讯囚犯的酷刑，制造了大家有定百脉、秃的吼、死猪仇、囚破家、反噬石等名号，有的用船子夹住手脚旋转，叫做凤凰晒翅，有的用东西绊住腰拉着枷锁向前，叫做驴驹拔撅，有的让囚犯跪着捧住枷锁，在上面垒加砖瓦，叫做仙人献果，有的让囚犯站在高木上拉住枷锁尾巴向后，叫做玉女登梯，有的倒悬起来用石头坠住头，有的用醋灌鼻子，有的用铁圈箍住头加上蝎子，以至于脑裂骨髓流出。每次抓到囚犯，就先把这些刑具摆出来给他们看，囚犯们都吓得发抖流汗，看到这种情形就自己诬陷自己。每次有赦免令， 来俊臣就命令狱卒先杀死重罪囚犯，然后宣布赦令。太后认为他忠诚，更加宠幸他。朝廷内外畏惧这几个人胜过虎狼。灵台正自陈子昂上书，认为管事的人憎恨徐敬业带头作乱，想平息奸邪的根源，追究他的党羽，于是使得陛下大开诏狱，重新设立严刑，凡是有嫌疑的人，口供牵连到的人，没有不追捕审讯的。以至于有奸邪之人迷惑人心，乘机相互诬告，检举揭发可疑之事，希望获得爵位赏赐，这恐怕不是讨伐罪人抚慰百姓的本意。我私下观察当今天下，百姓渴望安定已经很久了，所以扬州谋反大概持续了50天，而海内安定没有丝毫动荡。陛下不致力于清静无为来拯救疲惫的百姓，反而滥用威严刑罚使他们失望，我愚钝蒙昧，私下感到非常困惑。我看到各地告密，囚犯成百上千，追查到底，100个中没有一个属实。陛下仁爱宽恕，又枉法宽容他们，于是使得奸恶之徒快意的相互仇视，连一点小嫌隙就声称有秘密。一人被诉讼，百人塞满监狱，使者追捕，官盖往来如是。有人说，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人仰望，不知道哪里安宁。我听说隋朝末年，天下还算太平，杨玄敢作乱，不出一个月就失败了。天下的弊病还没到土崩瓦解的地步，百姓的心还希望安居乐业。隋炀帝不醒悟，于是让兵部尚书樊子盖专行屠杀，大肆追究党羽，海内的豪杰没有不遭殃的，以至于杀人如麻，血流成泽，天下人心瓦解，才开始想作乱，于是豪杰并起，而隋朝灭亡。大案一起，不能没有滥杀，冤屈的人叹息，感伤天地和气，导致瘟疫流行，水旱灾害随之而来，百姓失去生计，那么祸乱之心就猝然而生了。古代明君慎用刑法，就是害怕这个。从前汉武帝时，巫蛊案发生，使得太子奔逃，兵戈在宫阙交战，无辜被害的人成千上万，宗庙几乎倾覆。幸得汉武帝看到胡关三老的书信，豁然感悟，灭了江充三族，其余的案件不再追究，天下得以安定。古人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希望陛下深思。太后没有听从。夏季四月，太后铸造了一个大仪，放置在皇宫北门，任命岑长倩为内史。六月辛未日，任命苏良嗣为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为代驾为右相。己卯日，任命韦思谦为纳言。苏良嗣在朝堂上遇到僧人怀义，怀义傲慢不肯行礼，苏良嗣大怒，命令左右把他揪住，打了数十个耳光。怀义向太后告状，太后说大师应该从北门出入，南衙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不要冒犯他们。太后假托怀义有巧思，所以让他进入宫中负责营造事务。补缺常舍人王求礼上表，认为太宗时有个罗黑黑擅长弹琵琶，太宗把他阉割后作为侍从，让他教宫女。陛下如果认为怀义有巧性，想让他宫宫中驱使，我请求阉割他，以免扰乱宫闱。奏表被搁置，没有批复。秋季九月丁未日，任命西突厥继往觉可汗的儿子胡色罗为右御前卫将军，继承继往觉可汗统领吾努失毕部落。几四日，雍州报告说新丰县东南有山涌出，于是改新丰为庆山县，四方都来庆贺。江陵人余文俊上书说，天气不和就会寒暑并至，人气不和就会长肉瘤，地气不和就会突起山丘。现在陛下以女主占据阳位，颠倒了刚柔，所以地气阻塞而山变成灾异。陛下称它为庆山，我认为不是吉庆。我愚昧地认为应该修身修德来回应上天的谴责，不这样做灾祸就要来了。太后大怒，将他流放到岭南，后来被六道使杀死。突厥入侵，左阴阳卫大将军黑齿长枝率军抵御，到达梁井，遇到突厥3000多人，他们看见唐兵都下马披甲，黑齿长枝带领200多骑兵冲击，突厥人都弃甲逃跑。傍晚突厥大军到来，黑齿长枝命令营中燃起大火，东南方又有火起，突厥人怀疑有兵接应，于是趁夜逃走。狄仁杰担任宁州刺史， 右台监察御史晋陵人郭汉巡查陇右，所到之处多有弹劾，进入宁州境内，老人歌颂刺史美德的人满路都是。郭汉向朝廷推荐狄仁杰，征召他担任东关侍郎。